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6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没变。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说，目前不必期待美国的政策有变。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在川普是川普的国务卿人选之一。中国战机日前首次进行绕行台湾的演练，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说，中国军方此举威胁的对象除了台湾，还包括在关岛的美军基地。
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关岛，往右手边这个右下角，这边是个关岛。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重申，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欧内斯特说，
I can confirm that U.S. officials, including senior official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ave been.
奥勒斯特表示，美国官员正系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承诺白宫对呢个政策作出嘅承诺并冇发生变化。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上个星期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咗十分钟嘅电话，引起有关方面对美国遵守咗40年嘅一个中国政策是否已经发生变化产生忧虑。欧内斯特说，这个政策的基础是三个美中联合公布和台湾关系法，它的目的是推动和保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对这个政策的坚持和承诺提高了美国在发展美国和中国关系方面的能力。这位白宫发言人又说，白宫官员不理解川普先生和台湾领导人为什么通了电话，但是他比记者放心，美国在这个政策问题上面的官方立场并没有变化。欧内斯特又说，如果后任总统团队有不同的目标，他会将这个问题留给他们去回答。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在台湾时间12月6号清晨抵达台湾，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虽然他不断强调此行为私人行程，但由于他和川普团队的微妙关系，以及美国媒体报道他实际上是川普和蔡英文通话的幕后推手，使到他此行十分引人注目。叶望辉首先澄清了有关他是川蔡热线幕后推手的讲法，他又表示上个星期他在爱奥华州并不在台北，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是总统交接团队安排的，并不是他。叶望辉在向媒体发放的一份声明之中表示，很高兴有位美国当选总统愿意明确的清楚地表达他对民选领导人的支持，以及对美国友好的人民的支持。但是他亦都表示，这通电话是朝着努力的方向进行一步，但是只是细小的一步，不应当去过度解读这通电话。他说，台湾人民可以预测未来新政府上台之后的美台关系会是友好的，但目前不应当认为美国的政策会有任何的转向。在川普大厦里面，当选总统川普继续组建新政府。川普星期一提名他的前党内对手退休医生本卡森担任房屋与城市发展部长。川普提名的内阁人选还需要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批准，目前备受关注的国务卿人选还迟迟未宣布。川普的助手说，这个决定恐怕要等到下个星期。上个星期川普似乎将选择的范围缩小到四个人，就是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和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和参议院科克。不过他约见了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并且和另外一些人选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进行了交谈。 孔伯培有一个从中国收养的女，她本人能够讲熟练的中文，对川普来讲，孔伯培是一个重要而且及时的人选。这个周末，川普由于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贺电她当选的而引发批评，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有可能损害美中关系。美国爱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将会在这个星期会晤后任总统特朗普。川普有人猜测布兰斯塔德将会成为美国下一任的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一对记者说，他从星期二到星期四要去到纽约参加一项经济开发活动。这位共和党籍的州长表示，他已经得到一个初步的安排，将会在那里会见川普。川普曾经在爱奥华苏城的一次竞选集会上面赞扬布兰斯塔德对贸易问题的了解，说他是管理中国事务的最佳人选。布兰斯塔德星期一表示，川普还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的职位，虽然布兰斯塔德并没有直接提到担任美国驻华大使这个事，但是他对记者说，他最近和他的家人讨论过搬到中国的可能性。川普在大选之中赢得了爱奥华州，星期四他将会在德梅恩参加一次集会。星期一，中国要求美国方面停止阻挠中方对外国公司的商业并购行为。在2号，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国防为由发布行政命令，阻止了中国公司对德国半导体生产商爱思强的收购。爱思强在美国有业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说，这种收购纯属是市场行为。美国政府表示，爱思强的科技应用于美国军方设备，因此有国防安全的隐忧。陆康又说，公方反对这种从政治上进行干预的错误做法。他又说，希望美方停止对中国企业捕风捉影，为中国企业投资提供公平环境和便利条件，从长远来看，这些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战机日前首次进行绕行台湾的演练，台湾立委认为此举不单止威胁台湾，甚至还包括关岛美军基地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李喜明上将星期一向立法院证实，中国军方战机在11月25日首次针对台湾本岛进行绕行训练，并且未来可能成为常态，台湾军方将会随时警戒。李喜明副部长还指出，对于中国军方这些的作为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相关的训练科目都做过了，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是不展示一下。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军方这一项的远航训练的战机包括两架轰6K 长程轰炸机、一架图波列夫154型电子作战侦察机、一架运8电子侦察机，以及是两架苏海30战机，其中四架由台湾南部空域经过巴士海峡，并且在日本宫古海峡上空集结，然后共同返回中国。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中国军方战机近来已经是好几次经过台湾的飞行情报区，距离大约80公里，台湾军方比日本军方还要更早地掌握相关的情况。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中国军方此举威胁的对象除了台湾，还是包括在关岛的美军基地。
我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关岛，我右手边这个右下角，这是个关岛。
王定宇表示，大家在地图上面可以看到关岛距离2500公里，他们的轰六如果是带着长剑十型的话，飞到西太平洋1000多公里，长剑十型巡弋导弹射击的距离大约是1500公里以上，所以对于关岛就造成了实质的威胁。王定宇委员还表示，中国近年来频繁的军演正一步步地走向海上的霸权，已经造成了周边国家的紧张。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就质疑，为什么日本军方可以在网上公布侦查中国战机演训的资料，台湾国防部却是无法照做。
这都是网络上公布的，这都不是什么机密，但是里面都列机密。
江启臣表示，这些都是网络公布的资料，这些不是机密，但是你们却是将它列为机密。 江启臣觉得好奇怪，在日本这些是公开资料，网络上可以找到，从9月25、10月17以及11月25，日本都是及时公布，将他们的飞行路线，还有哪一架飞机，他们都拍到侦测照片，通通都是公开。江启臣委员还表示，国防部如果不公布侦测的结果，会令到民众怀疑军方的能力是否比日本差。李喜明副部长答复指出，台湾的国家战略与日本不同，双方考虑的因素亦都不一样。台湾如果公布了相关的资料，等于泄露了有多少的侦测能力。台湾国防部还指出，事实上中国的战机在还未有升空之前，台湾就已经是有所掌握，各个基地的警戒机亦都已经是待命因应。台湾媒体还报道说，台湾向法国购买的60架幻象2000战机至今已经有19年，由于法国方面不同意性能升级，台湾国防部考虑将这一款的战机除役。不过李喜明副部长还表示，幻象战机的维修费用比其他的飞机还要高，它是非常之好的飞机，台湾军方将会尽力维护，完全是未有除役的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12月5号展开被认为他任内最后一次对亚太地区的访问，他的行程安排不包括访问中国。一些防卫专家说，美国下一届政府会在军事上采取更加坚定的立场，阻止中国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这次访问的第一站是日本，他在临行前表示，美日同盟一直是亚太安全的基石，因为日本有了新的防务指南，美日同盟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坚固。而随后卡特将会访问印度，他还表示，美国和印度的战略握手以及是科技握手，将两国的防务合作推向了关系最紧密的高度。日本和印度都是和中国存在着领土争议，并且试图应对来自中国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卡特部长这次的亚洲之行，看作成为是他对任内盟友以及是美国合作的答谢之旅。自从上任国防部长近两年来，卡特从来是未有访问过中国，但是他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努力打造的安全架构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亦都不排除任何国家。他还说，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平洋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就是一个的例证。不过美国一些安全问题专家就认为，奥巴马政府领导的美国国防部在应对中国的安全挑战的时候行动不够坚定。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军研究中心副主任麦格拉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应该是采取更大的动作来压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以及是军事化行为。今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法庭裁定中国对这个海域的历史性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前国防部长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12月1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应该对威胁国家安全的那些潜在敌人划出底线，并且采取实际行动制止任何逾越底线的行为。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12月5号发表的一份声明，声称当选总统川普提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的退役上将马蒂斯，在性格、经历以及领导风格上面和卡特部长几乎是完全相反，显示川普政府会对潜在的对手逾越红线、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采取不同的反应。而在同一日，前五角大楼中国事务官员博斯科发表文章，声称上个星期五川普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显示，美国未来可能会对中国越来越大的挑战行为采取更加明确以及是坚定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打破美国37年以来的外交惯例，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电话交谈，继续在美中台引发强烈关注。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对美国之音说，现在就判断川普政府是否将在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对华与对台政策，还是言之过早。白宫以及其他美国前高级官员亦都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行之有效，而且有利于维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一向敢于挑战政治正确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星期五再次做了一件政治不正确的事，即是接受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给他的电话。这是自从1979年以来美台领导人之间首次进行这样的交谈。美国历届政府坚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并与台湾保持密切的非官方联系。在里根总统任内出任过助理国防部长，并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认为，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之间的电话交谈是适当的。他并且将蔡英文打电话给川普称为是一个祝贺性的电话。川普这个打破美国外交常规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川普政府将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对华与对台政策？阿米蒂奇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还是言之过早，他说不准。他刚刚讲了他很高兴看到这两位领导人交谈，就好像大家知道他与蔡英文博士有过很长时间的接触，对他很尊重，中国到目前为止反应审慎，他要看看情况如何发展再讲。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出任驻伊拉克大使，并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希尔大使，亦认为中国对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做出的低调反应是正确的做法。在他看来，川普接受蔡英文打来的电话是对他表现出来的礼貌，但是他不认为川普接这个电话是因为他对美国以往的对台政策不了解。希尔说，川普显然熟悉一个中国的政策，熟悉与台湾关系法，但是或者不了解所有细节，他有千头万绪的事要关注，所以他认为这个一切的真正测试将是在川普就任总统后是否会做出任何改变。他个人的看法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及与台湾关系法一直行之有效，有其他的事情需要立即做出改变，他不将对华关系放在这一类。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事务的高级副总裁、前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亦认为，川普与蔡英文之间的电话交谈并不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改变，但是的确违反美国多年来的外交规则，反映川普班子在外交政策上的混乱。不过阿米蒂奇并不认为川普打破任何外交规则。阿米蒂奇说，实际上没什么规则，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这方面的具体规定，但是的确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说存在这样一个规则是言之过重，在他看来以前没什么正式的规则。里根总统当选几日后就邀请一个台湾代表团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多年来两岸之间以及美台之间都出现非常有意思的发展。即使一般认为川普是否有意是通过此举来表明他今后的对华政策走向存在争议，但是有一点可以预见的是，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特立独行的川普在今后亦不会按常理出牌，因此假定美中关系在今后会一切照旧如常，或者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据悉过去一个星期，北京派遣了不少代表团到美国与美方进行沟通，从一个侧面反映北京对川普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可能朝向不利于北京的方向发展的忧虑。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应该为美中关系今后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做准备。在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之后，白宫表示美国与中国官员一直进行接触，令他放心美国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官员重申我们国家对一个中国政策的一贯承诺。他还表示，这个政策实施了40年，他专注于推动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不过他说，如果当选总统的班子有不同的目标，他要他们来描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距离美国共和党总统当选人川普正式上任还有47日，一通同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他已经在美国媒体和政坛掀起热议。多家美国媒体批评川普打破过去近40年美国外交的传统，不过亦有多位议员在川蔡热线的风波当中力挺川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直接的报道。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纽约州的恩格尔众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强调，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维护民主价值，美中关系友好固然重要，但是美国亦都应该要支持台湾，不应该是放弃台湾而去。
I think 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every right.
恩格尔众议员表示，台湾人民完全有权期待美国去保护他们。 他认为美国不应该不理台湾人民。恩格尔表示他不担心川普的做法，美国支持一中，因为这个是美国和北京建交的时候所讲过的。但是他认为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如果台湾人民想和中国在一起，这样是他们的权利，不是中国的权利，也不是北京的权利。恩格尔认为台湾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他是支持台湾这个的权利。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主席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星期一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必须要了解美国不会傻的地在坐在一边看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制定他们的国际规则以及规范。对于川普接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邵建龙表示他是给予掌声。邵建龙议员中文流利，曾经是在1970年代在台湾居住，见证了1979年卡特总统和中华民国断交，并且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历史。邵建龙议员曾经多次谈到了他对台湾的浓厚情感，感觉台湾就好像他的第二个家。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在美国受到多方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川普的行动凸显出他在外交领域欠缺经验，这种举动很有可能造成北京的误解，进而引起美中之间无必要的波澜，损害美中关系以及美国利益。对此，来自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克就表示，希望各界不要对一通的电话是反应过度，亦都是希望北京不要因此而将川普是视为敌人。
I would say that my hope is that we don't overreact.
科克参议员表示，他是希望大家是不要对这一通的电话反应过度。当选总统川普是政治新人，接一通来自一位国家元首的祝贺电话，接了这一通的电话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他可能将这件事看作成为一件小事，所以大家不应该对北京的反应过度。明年一月初，新国会将会上任，川普亦都将会在1月20日系就职，届时美国政府将会进入共和党全面执政。邵建龙议员表示，他不认为美中之间将会因此而兵戎相见。中国知道美国对他的经济影响巨大，美中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十分之重要。恩格尔众议员亦都认同这些的观点。但是他进一步提到，即使是美中关系交错复杂，影响深远，但是他不认为应该为了维持美中关系而牺牲台湾。恩格尔议员表示，和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和美国保持友好亦都符合中国的利益。美中两国的体制非常不同，中国是没有民主，不允许异议，没有言论自由，这些都是问题。但是美国必须要和中国打交道，他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恩格尔表示，他相信大家是会找到一些共同的基础来合作，不过他不会以牺牲美国的朋友台湾作为代价。美国需要同时和台北以及北京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直接余光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星期一晚上在纽约说，他对中国领导人就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一事所表现出的平静回应印象深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基辛格说，此刻他对中国领导人对此事的平静回应印象非常深刻，这个显示一种看看能否将一个平静的对话继续下去的决心。其实在基辛格说这番话之前，北京批判川普的调门已经升高。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星期一就川蔡通话在头版发表措辞强烈的社论，谴责川普在台湾问题上正冒着与中国对抗的风险。社论警告说，被美中关系制造麻烦的就是被美国自己制造麻烦，并且尖锐回应川普令美国最伟大的口号，说在台湾问题上触动中国，他的目标就会大打折扣。而川普亦在他的推特上继续挑战北京，中国对人民币贬值使美国的公司难以竞争，对美国的产品进入他们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在南中国海中间建造庞大军事设施，中国的这些做法有没有征求过美国的意见？他看没有了。基辛格在上星期五在北京会晤了中国主席习近平以及中纪委负责人王岐山， 他去北京的时机正值台湾总统蔡英文致电当选总统川普，向他祝贺成功当选。这次电话被认为打破自从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所有美国总统和当选总统不与台湾进行官方接触的外交惯例。基辛格在前往北京之前，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与川普进行会晤。星期一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讨论会上，基辛格被主持人问到是否川普派他去访问北京，是否川普要他向中方传递信息，基辛格都未置可否。当问到他认为川普接听蔡英文电话是否符合美中关系的利益时，基辛格没有正面回答，但是强调了上海公报的重要。他说他使美中关系得益，亦规定了相应的义务。与会的还有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表示，他对中国朋友说不要在意总统候选人对中国讲了什么。他说或者中国人已经对此习惯，但是他仍然对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表示担忧，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是否挑战上海公报等有关对中国的政策的问题。他补充说，问题关键是这次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奥尔布赖特表示，希望基辛格对川普当选总统能够发挥强有力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警告那些计划将生产转移到海外的美国企业不要这样做。在此之前，川普走访了印第安纳州的一家工厂，承诺提供政府优惠措施，让企业将工作机会留在美国，而不是转移到墨西哥。美国之音派出记者前往墨西哥的圣卡塔琳娜市和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采访报道这两个城市的工人的情况。我们跟随前方记者前去印第安纳波利斯看一看。
Companies are not going to leave the United States anymore without consequences.
川普说不再会有企业离开美国而不用承担后果。这个是顺手竞选承诺的唐立德川普，他在这里宣布的税收优惠措施将阻止开理公司将800个的工作机会是转移到墨西哥，但是同这家生产暖气和空调设备公司达成的协议只是川普计划的冰山之一角。川普星期日发布多条的推特，威胁将对美国公司在海外生产的产品征收 35% 的关税。墨西哥圣卡塔琳娜市的市长在接受美国专访的时候，向唐纳德川普发出访问的邀请。奥利亚尔斯说，他们邀请了川普来到了解他们的人民、政府、基础设施和他们所拥有的外资。川普团队目前还未对此作出回应。开里的墨西哥工厂坐落于一个繁忙的工业城市。市长说，如果一家公司倒闭，立即会有另外一家取而代之。这里的人称赞开里的员工福利，但由于他们被禁止接受媒体采访，他们要求匿名。开里的墨西哥工厂员工说，福利有交通、餐厅、奖学金，他们帮助你提升教育水平，他们这里的报酬最好的企业之一。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开里并不是传统的美国企业，工人当中有些是一家或者几代人都在工厂里面工作。科内特家的五个人都在开里工作。威尔是川普的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他说他们解雇了他两个朋友，但现在他的工作将会留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科内特说，川普称他们是他的好伙伴，这个就是朋友要做的，同舟共济。但是对于被开里另一家工厂裁减的500多名工人来说，要在印第安纳波利斯找到另一份类似的工作就很难，他们在这里的平均的时薪是23美元。当地的钢铁工人工会切克琼斯说，他们在各方面都具有竞争力，但是难以与每个钟头只拿3美元的墨西哥工人竞争。这位工会主席说，应该有人站出来呼吁让就业机会留在美国，但是纳税人要付出什么代价呢？作为川普上任前的第一个措施，开里如果将半数就业机会留在美国，将会获得700万的美元的税收优惠。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咁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说，2017年中国黑客继续行动。美国主要社交网站将联手应对宣传恐怖主义，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黑客袭击网络安全都是2016年的大热词汇，俄罗斯、中国等都是处在这个话题的风口浪尖。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发布的2017年网络安全前景报告说，总的来说，自从2014年中期以来，位于中国的黑客组织对美国和其他25个国家之中的组织的袭击减少，但这些有可能只是暂时的，有待观察。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和美国总统奥巴马达成协议，双方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之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并且提供给企业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此后，中国对美国政府的网络袭击大大减少，不过火眼公司认为这个协议可能不会延续太长的时间。美国主要社交网站将会合作迅速识别并且删除用于招募恐怖分子的图片和录像。面书、推特、微软和 YouTube 星期一宣布，他们将会建立一个分享数据库，使用独特的指纹技术来到识别这类图片录像，使到这些公司更容易考虑并且可能删除这些内容。他们表示，每一间公司将会自行决定某一些内容是否违反了该公司的商业条款。这几间公司在一份声明之中说，随着他们继续实施政策，帮助制止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性网络恐怖主义宣传，他们希望这样的合作将带来更高的效率。声明又说，在他们提供的消费者服务平台上面，绝不允许宣传恐怖主义的内容。南韩拥有影响力的商界人士在星期二否认，企图透过捐款几百万美元到两个涉及朴槿惠总统的基金会，在南韩政界收买影响力，并且获得特殊待遇。南韩国会在这个星期就亲信干政事件召开国会听证，包括三星、现代汽车等大型南韩大企业的负责人出席，解释他们是否涉及丑闻。三星电子的副会长李在镕在听证会上面代表出席的商界人士说，他们对于涉及事件感到抱歉，并且没有任何的藉口。李在镕同时又说，他们会采取所有可能的办法避免事件重演。法国总统奥朗德已经提名内政部长卡扎纳夫接任总理。卡扎纳夫在过去两年之内处理过多宗总共造成超过200人丧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包括去年在巴黎发生造成130人死亡的连环恐怖袭击。卡扎纳夫代替亚尔斯担任总理，亚尔斯在星期二宣布辞职，以便专心准备参与明年举行的总统大选。54岁的亚尔斯将会同其他社会党人竞逐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一家仓库星期日发生大火，至少有36人丧生。随着调查人员在建筑物里面的搜寻工作继续推进，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40人。在这栋楼里面举行的电子舞会变成了人间炼狱。阿拉米达县警局发言人雷海利警官说，他们现时已经开始寻找和确认遇难的未成年人， 他们确实有一些年龄在17或者更小小年龄的年轻人，但是昨天就有人问到他们这个问题，他们到目前还一无所知。他们认为很多越南者的年龄是在20至30岁。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新的发言人煽动支持者，无论在任何地方都要针对他们的敌人发动袭击，用他的话说，要烧焦他们脚下的土地。伊斯兰国新发言人阿布哈桑·穆哈伊尔接替了8月30号被美国无人机在叙利亚炸死的前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说，未发现有人持加纳首都阿克拉一间经营了10年的山寨美国大使馆颁发的假签证进入美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以香港未来10年政治想象为题材的独立电影《十年》，今年四月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引起各界的关注，但是受到中国官方传媒封杀。回顾今年香港电影文化界，多部关于雨伞运动的纪录片和短片备受关注，其中《乱世备忘》入围今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以伞运作背景的短片《9月28日晴》更加夺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的短片奖。而最近一部伞运纪录片《撑伞》曾经被取消首映，导演陈耀成说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被收窄。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社区文化发展中心星期日12月4号举办雨伞运动纪录片《撑伞》首映活动，吸引过百观众入场，全院爆满。撑伞导演陈耀成在影片播放后和观众对谈，他表示纪录片以英语访问多位被访者，包括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占中发起人戴耀廷、时任民主党主席刘慧卿、立法会主席曾玉成等，反映英国在香港的遗产、港英殖民时期香港是中英双语的社会，而在最前线组织雨伞运动的人士其实都是港英时代训练出来的精英。
所以其实我觉得呢，即也都没必要去抹杀这个香港另外一种国际的身份。所以就我也是基于这样的角度去考虑。咁同埋咧，就係、是、如果有時你用英文去諗嘅時候咧，你係見到一啲唔同嘅連接點。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是，即係成個即係、就是、你見到啦，即、就、係、是、我譬如我講我話係由佔領華爾街到即係、就是、佔領中環，咁你見到係全球佔領係一個歷史嘅節奏喺度發生緊。咁而每一個地方都有地區嘅特色，香港佢地區嘅特色。咁但係係的確係發生嘅一個全球佔領運動嘅一個主要嘅原因，當然係全球嗰、那個貧富不公嘅現象係去到一個新嘅高潮。
呢部紀錄片原定11月中喺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首映禮，影後座談會嘅嘉賓包括紀錄片嘅兩名訪談主角。李柱铭、戴耀廷和学联前秘书长、现任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后来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以嘉宾不能够平衡各方声音为由，取消首映活动。陈耀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提到11月中《撑伞》曾经在香港被取消首映活动，他感到香港的言论自由空间被收窄，而且近一两年香港的变动很快，
是感觉到那个言论自由的空间是好像是越来越有收窄的感受。这个是似乎香港转变得很快，因为其实有人这样说，香港过去15年的转变好像都是慢动作，而过去最近呢一兩年咧，係突然間係急速得好緊要。咁我諗我拍一套戲嘅時候咧，我仍然係覺得 可能是慢动作的香港，即是还多些机会可以去放映。但是现在结果套戏完成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急速变动的香港了，似乎个面对的困难比较多了。
回顾今年香港电影文化界多部关于雨伞运动的纪录片和短片备受关注，其中由香港八十后导演陈子桓拍摄的纪录片《乱世备忘》，以2014年9月26日晚学生冲入政府总部公民广场之后，警察推进准备驱散政府总部一带的示威者，陈子桓当时身处其中，结识了几位当时参与抗争的学生，以他们为拍摄对象，记录之后接近80日这几位学生投身雨伞运动的经历和感受。乱世备忘今年初在香港独立电影节2016播放，陈子桓在影后座谈表示，拍摄这部纪录片是希望记录香港年轻一代不会随便放弃当初争取真普选的决心。
这个也是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我拍完之后我希望大家有时睇翻嘅时候，系真系谂翻起嗰阵时嘅自己。我唔知道20年之后会点啦，即系大家，你知道个社会系咁大嘅变化，然之后大家咁年轻嘅十几二十岁，咁到20年后，我唔知道个社会会磨蚀咗大家变成点样。但系我真系好希望呢个纪录片可以作为一个记录俾翻佢哋。
乱世备忘入围今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但是没有香港院线愿意公开放映，而另一部今年初在香港独立电影节2016播放，以雨伞运动做背景的短片《9月28日晴》夺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奖，来自中国的导演应亮领奖，和有关乱世备忘入围的内容在中国直播金马奖的时候全部被删除。应亮今年初在香港出席9月28日晴影后座谈的时候表示，他是一个回不到中国的中国人，他希望做一个不同的中国人。应亮表示，他在香港看到满街的老人院广告牌，很多老人院的长者在选举期间被某些政党一车车这样接载到投票站投票，他为长者被出卖和欺骗感到可怜，所以用长者作为短片的主人翁。应亮表示，片中他呈现的香港人是在非常沉重的压力下，很优雅、很自尊这样的一种抗争，亦即是有一种自信和自觉。应亮说，这个是香港人深深吸引他的地方。
我是一个曾经是一个绝望零希望的人，就是在中国环境里，然后现在很偶然我回不去那个环境了。
应亮说，他曾经是一个绝望零希望的人，在中国的环境里面，现在很偶然地他回不到那个环境，这几年香港的生活将他改变了很多，他反而看到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当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的时候，当然要捍卫。香港独立电影10年，五部短片因为题材涉及港独、自焚等敏感题材，去年年底在香港上映之后，被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批评为思想病毒，但是电影的入座率和票房就不断增加，在连场爆满下，今年农历新年期间仍然在院线被落画。十年以接近$65,000的低成本拍摄，但是票房收入大约$77,000，获得今年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一项提名之后，中国中央电视台和腾讯先后取消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在中国大陆的直播。十年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之后，中国传媒报道得奖名单的时候都没有提及最佳电影，甚至将十年列为敏感词，不能够在互联网上搜寻。亦都有部分香港资深电影人批评十年的艺术成就未达标准，得奖是极大错误。 十年其中一部短片《自焚者》导演周冠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不怕中国官方传媒的批评，但是无可否认很多香港人会受影响而产生恐惧，他觉得很悲哀，为什么在香港合法地拍摄的电影会衍生这么多恐惧，但是正面来看，十年得奖是多一个机会去表达香港人的无惧。
即我觉得在一个这么多散播恐惧的气氛底下，即做了这么多的小动作，就是要我们害怕而已。确实有很多人害怕，即十年我觉得就是将香港的恐惧曝光，很多恐惧走出来。但亦都同時間，就係因為咁樣嘅環境底下，無懼嘅行為就更加大嘅力量，更加多啲嘅機會俾香港人去表達無懼咯。咁我呢樣嘢係你可以話又好又唔好，即係我哋就有機會企硬咯。我哋企硬嘅時候就更加有力量。
撐傘導演陳耀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十年嚇驚了香港的院線，越來越不敢上映一些中國認為題材敏感的電影。陳耀成還說，十年上映初期沒有受到太大關注，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批評之後，反而吸引更多觀眾入場。
所以整個十年現象有少少是跟這個官方批評打壓是有關的，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即好似點解好似有時好奇怪，即政府成日去即主動去做一啲去即係鼓勵人去睇一啲去唔想人睇嘅嘢。
陳耀成表示，佢執導嘅《撐傘》亦都間接因為十一月中喺香港嘅首映禮被取消，引起更大嘅關注。佢認為係始料不及。陳耀成預計撐傘未必在香港的院線公開放映，明年一月中將會在香港獨立電影節播放，亦都會在香港作社區放映。除了散運和政治題材電影引起關注，香港政府康文署今年三月要求胡桃戲班劇團藝術行政主任羅淑燕在簡介中刪除她的母校国立台北艺术大学中的国立两个字，被认为是政治审查。由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十一月底发表首份香港艺术创新研究报告，当中提及的台湾国立机构，无论是大学亦或是博物馆，都被删除了国立两个字。報告主要撰寫人張信剛1962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他在報告中所填寫的履歷自稱畢業於台灣大。民間組織香港文化監察對事件表示痛心，形容是擦鞋，即是拍馬屁文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有关香港雨伞运动的纪录片《撑伞》12月4日晚上在香港第一次公开进行放映会，吸引不少香港人前往观看，全场爆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嘉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原定于11月中旬在香港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举办的首映雨伞运动纪录片《撑伞》，在11月初突然收到场地通知取消该活动。该片在12月4日晚上7点半在香港九龙城书展节举办的香港第一次公开放映会，吸引了超过100名市民买票观看。撑伞用了117分钟浓缩记录了整个雨伞运动的点滴，并加入不同人士对香港未来及政治发展的观点。在电影会结束之后，大会还举办了座谈会，邀请了现任立法会议员、大学讲师去分享对该电影的看法。立法会议员刘小丽首先是这样讲的：
令我们真的很具体、很具体地去重温翻雨伞运动由始至终我们的经历，亦都有很多反思，亦都有很多的整理。
而香港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欧阳清博士则这样分析这一套电影：
这个 essay film。这种方法，第一
係好特別啦，好獨樹別樹一格啦。另外咧，即係亦都係可以訓練翻我哋嗰個耐性、邏輯同埋深度。
撐傘導演陳耀成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佢希望將雨傘運動同香港嘅處境介紹俾外國嘅觀眾。而另一方面，亦都希望纪录片能够刺激香港人反思呢一次运动。陈耀成话：，
多人你会觉得可能其实我已经知道，你去过去，去过占领区，咁你系咪就已经等于理解占中咧？或者你都即系听过当时嘅一啲人同埋事，咁系咪就等于你了解占中？我觉得其实可以系当局者迷嘅，或者你系只系。聽到一啲故事，你以為你理解咗嗰樣嘢，我希望我係帶到俾香港人香港嘅觀眾，即係支持又好，唔支持又好，就可以都可以多睇到個更加全面去了解當時香港嘅現實係乜嘢。
導演陳耀成曾經拍攝過唔少有關香港嘅紀錄片，其中包括講述六四事件後嘅香港浮世戀曲，以及有關香港回歸嘅紀錄片《不精》。陈耀成表示，有关雨伞运动的电影都较难在香港的商业电影院里面播放，但是目前收到不少大学和社区邀请去放映这一套电影。下一场伞运公开放映是在明年1月13号的独立电影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嘉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年港独思潮的蔓延引起北京和香港政府的高度关注。最近有建制派人士说，北京领导人认为下任特首候选人必须与港独斗争。回顾过去一年，香港首次有开宗明义主张港独、提倡成立香港共和国的政党成立，亦都有新兴政党和选举联盟倡议公投自决前途。他们有参选人被取消参选立法会的资格，亦都有当选之后因为宣誓问题被香港政府司法复核取消议员资格，引起香港政坛前所未有的冲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底79日的雨伞运动未能争取真普选，激进的本土思潮开始兴起，曾经参与伞运的年轻人纷纷成立地区和本土组织。2015年初成立的本土民主前线在今年猴年年初一晚号召支持者到旺角声援被警方驱赶的街头熟食小贩，捍卫香港农历新年夜市传统，后来演变成通宵大规模警民冲突，甚至有警员向天开枪驱散示威者。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和参与今年2月底新界东立法会补选的另一位发言人梁天琦等超过60人被警方拘捕，本土派将今次事件称为鱼蛋革命。梁天琦被捕之后声名大噪，而他参选新界东立法会补选的邮寄传单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为题，被选举事务处认为与基本法第一条有根本性抵触，拒绝免费投寄，当中自治和自主的字眼被列为敏感词，被要求删去。梁天琦在新界东补选以66000票落败，不过在7名候选人中得票第三。他认为反映香港政治版图出现泛民、建制、本土三分天下的局面。今年港独思潮不止于在大学生刊物的论述，三月底香港民族党正式宣布成立，提出建党宣言和六大纲领，包括建立独立自由的香港共和国，巩固香港民族意识，废除未经港人授权的基本法等，是第一个开宗明义主张港独、提倡成立香港共和国的政党。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表示，1980年代中英两国私下谈判决定香港前途，主权移交19年来，香港人的生存空间不断被中国殖民统治压迫，香港独有的生活文化正被中国同化， 陈浩天以西藏的处境为例，认为北京承诺的一国两制并不可信。
有人真的会相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能够保障我们香港民族的生存空间，但是我想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妄想。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据，当年中共和西藏签订的十七条协议是和中英联合声明里面的内容所差无几，都是说藏人治藏，保障他们的生活习惯、信仰自由。但是众所周知，今天西藏人已经成为中国殖民地之下，忘记自己千年信仰，忘记自己母语，而香港人正正是步紧西藏人的后尘。
三月底曾经参与发起2012年反国民教育和2014年占领运动的香港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宣布停止运作。召集人黄之锋与学联前秘书长罗冠聪组成新政党香港众志，今年四月初正式宣布成立。香港众志表示，创党是呼应时代对香港2047年二次前途问题的关注，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计划以十年时间推动公投自决前途。罗冠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们着眼于2047年香港前途自决，其中一个重要契机是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包括主权问题，很多宪法学的学者都讲过，其实在联合国的支持或者南瓜的国际条文上面的规定都是很影响到我们能不能够有这个权利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认为就是现在我们开始做更多的游说工作，是对于未来是能够推动到这件事是会有一个帮助。
包括青年新政、东九龙社区关注组、天水围民生关注平台等六个散后组织，今年四月初宣布组织选举联盟 All in Hong Kong 参与今年九月立法会地区直选，以香港民族前途自决作为竞选纲领。联盟表示，香港民族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有自决2047年以后前途的权利。联盟预算以五年时间在2012年举行香港前途的自决公投，而港独是公投其中一个选项。今年七月中立法会选举提名期正式开始前，选举管理委员会突然发出新闻公布，要求所有参选9月4号立法会选举的参选人必须额外签署一份拥护基本法的确认书，表明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等内容。多名非建制派参选人都拒绝签署新增的确认书，并且认为是当局政治审查参选人，发起游行抗议。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在报名参选的时候曾经拒绝签署确认书，但是在提名期结束前补签。后来多名选举主任以不信立实际上有意拥护基本法等的理由，否决六名立法会选举参选人的资格，包括梁天琦、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香港民进党杨继昌、城邦派的钟出洋子、本土派沙田区议员陈国强和保守党赖以文。香港民族党八月初发起首次大型独派集会，抗议当局政治审查立法会选举参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预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重申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没变，而美国前副总统撤离的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他就说目前不必期待美国政策有变。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是川普的国务卿人选之一。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哋继续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